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他是神经最敏感的电影观众，他是极具个性色彩的影评人，文化学者陶敏博士每周带你看一部 SBS 好剧，陶博士带你看 SBS， 每周六播出。
大家好，又到了陶博士带你看 SBS 时间，我是周丽。在上回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聊到了 SBS 的一档非常了不起的好节目 Insight， 我们翻译成洞察。那这个节目当中有一期啊，是讲到了另一半的隐秘生活。除了一些人在从事秘密工作或者是涉嫌犯罪的案例之外，还有一些案例讲的就是渣男的故事啊，比如说在外面他同时交往别的女性，还连带骗钱等等。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渣男的问题。洞察节目里面提到的渣男之一，我们可以简称为网恋男，在网上风度翩翩，个人描述呢也充满诱惑力。陶博士，您觉得渣男的特质之一是不是就是能够迷惑别人呢？
这个其实我内心就是对他们实际上还是蛮羡慕的，我这个
很羡慕，
不是说我道德败坏啊，就是说我们经常有个说法叫好汉无好妻，赖汉娶花枝。就是我们就是看到有些男的啊，就是说其实从男人的角度来说啊，这个才学啊，甚至比如说甚至家世啊，就是真的是普通啊这些人，但是就是在这个在女人之间呢，就是游刃有余。那我们这个好不容易找个对象，七大姑八大姨介绍啊，同事好友介绍啊，也是弄怎么样也弄个大龄青年了啊。那
也是薛宝钗那样的大家闺秀啊。
那这些人就是说，生活里面也碰到也这样的人啊，朋友的朋友啊，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本领。我觉得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质啊，我觉得这些人就是心理素质一流的啊，就是说他这个自己有几分，他能有时候可能他自己相信自己长得够帅的，入戏都很好的。
原来是在渣男面前，陶博士这样的正人君子竟然还会心生艳羡之情，非常有意思。那您心目当中的这个古今中外，您所知道您羡慕的也好，当然肯定也有批判啊，您能给我举个例子吗？
古今，我是从现在开始的，就现在就是我看那个 Inside 节目啊，就那个女的那个男的骗一个在美国骗了一个女，她是澳大利亚人，在美国骗了那个女的经商啊，从广告业，然后是从海军这个军种我忘了，海军这个退伍的，最后还告诉女的露出来还在澳洲有秘密工作的这个背景啊，等等等等，就是说他这个就是他通过利用这个自己的这种给自己贴上的花这种身份，然后最后骗取了，就是他是骗钱，就这些人呢本身就是
骗人家感情。
他骗了别人的钱，他骗了别人的色啊，就是这个，就是我觉得是
骗钱骗色。
而且关键是呢，什么呢？他骗的不是一个人。我看了这期节目，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个跟我在中国看到的很多电视真的是非常像啊。有的人，比如说是冒充这个飞行员啊，
冒充飞行员，
冒充军官啊，冒充警察，有都从那个淘宝上买的这种衣服啊，然后就是说。这些人就是这当时最后当然在中国很有意思，中国这些人都是被戳穿，然后上法制节目，还是在这个对着镜头啊，这个把这个心路历程告诉别人，我觉得很就那澳洲这个例子，他实际上也得了部分的惩罚，但是完全没有就是像中国这样
那么严苛，是吧？
那么这是一类啊。那么还有我觉得另外一个广义上的渣男，实际上我觉得更是什么呢？是一种这个对女子啊，就是这种。始乱终弃，
不负责任，
女性的这种情况。那么，因为这长期的这个历史上，实际上就是男女这种关系，实际上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地位。那么，这个从这个古今中外太多了。你看那个，我们读《诗经》里面，因为读的《诗经》那个盲之其实抱不冒失。那个男的，你看那个抱了一个这个过去那个七七七八嬉皮笑脸接近那个女的， 然后接近，然后得手，然后最后又抛弃，那这是典型的这个渣男的开始，
那古代很多这个经典的戏曲里面那些男子的角色，比如说始乱终弃，我们就讲最著名的吧，啊，就是背信弃义哈，好像还是挺多的，是吧？
那个春游那个三丫派里面那个杜凤娘怒称百宝箱，那个李甲，他呢那个渣呢还是有一点，不过他最后这个结果是非常渣的。本来杜凤娘带了自己的这所有的财物啊，就是跟他分了，
亲戚所有，
把身子出来了，跟他走了，就是请一生都寄托给他了。结果他在路上听了那个坏人的劝，把这个杜氏娘转手卖掉了。你说这样的人就是说就是典型的这种薄情人嘛，对吧？
当然这些人呢在文学作品当中，在戏剧舞台上都是被大家唾弃和鞭挞的对象了。那现在来说，有时候听到人家聊天说，哎呀，渣男其实变多了，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社会更加开放，就是说
社会更开放了，
跟人活动的，就是物质上的空间，physical 的空间和这个加上这种网络上的空间，就是说给他们更多的表演的场所和地点。比如说过去，比如社会控制，像过去我们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时候，那社会控制非常严，包括了改革开放。那你的这个，那我们举个例子，像那个有个歌手叫我们那代人都知道，叫张行啊，
张行，迟志强，
对，张行他是按照现在的标准的话，就是说从道德上面他也是渣男，对吧？他是别人怀孕然后把别人抛弃了，对吧？那么像在那个时代，他被严打以后被判刑了，是吧？
对。
那么现在这个时代，从社会从这个法律上来说，从道德上来说，就对这些人就是这种行为就更加的，实际上是更加宽容了。那么这样就给他们这个更多的这种空间的活动呢，这个是另外这个网络空间也是的。网络空间以后就是说给他们的这个，过去你想想一个人要去，像张行他是名人了，像过去普通的人就普通无名渣男，就有名渣男。那无名渣男要活动的话，他的这个通过网络，通过这种社交媒体，这种开放的这种媒体，那更加容易。就是我们那个看那个电视上也是这样的，很多这个被骗的很多是从网络开始的。
那现在来说，如果是有这么多的温床可以滋生更多的渣男，从另外一方面来讲，要多坚强的心态才能够抵御这些打击啊。
不然我觉得现在社会对这个男人女人啊，他这种期待值有时候可能这种非常不切实际。那么这种不切实际造出来这种模型，反而这个它就是满足了某些男人或者女人的这种期待。那么骗子是坏人是蛮厉害的，他们总是走在社会的前沿，
总是走在社会和科技的前沿嘛，
研究这个人的这种弱点，那比我们普通的人要厉害的多，对吧？对，你不是喜欢有钱吗？那我就是富二代，对不对啊？
就是投其所好。对，
你喜欢男性气质吗？我是军官，我是警察，对不对啊？那么这他就是投其所好，很多时候，对。
然后呢，就有永远似乎都会有那些痴心的女子啊，痴心的人，他总会很轻易的就上当，这是为什么呢？
过去你看啊，他是要在这个，你看这个红娘啊，
对，
他这个红娘来这个让这个小姐这个跟张生见面，通过红娘来这个来回的这种还要翻墙过去，是不是？那么那现在的这个现在这样的情况，实际上女性呢本质上还是比较被动的这种地位。那么就是说能得到这样一个一个飞奔过来的兔子啊，那这个时候他觉得是一种机会。有时候人就是我们被骗啊，有时候真的是在于我们自己有很多弱点在这里被别人抓住了，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女性不平等的这种地位在这种两性关系上，所以就很容易成为这种牺牲者。还有我觉得现在社会一个问题啊，就是对女性的这种这种压迫感啊，过去的就是比如说你代嫁，
对，
恨嫁，那种父母的这种压力，那么有时候很容易让人，我觉得是乱了方寸，一乱了这个方寸就很容易被这个趋势而入。对，我觉得这是这样一种现在很多是有这样的情况，我是看电视看的，现实生活中不太容易遇得到这个事情。对，
当然其实还是有一个 比较好的方法，让自己呢能够尽可能的避免在人生道路上啊，碰到这样的渣男，让这个机会大大的减少。我想方法应该也还有的，比如说你到 SBS 上面去看一下这一档节目，看看这些人真实的嘴脸是怎样的，你至少知道有些花招。
我就看电视，
是吧？
真的是蛮能，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啊，这个看手机啊，看那个视频啊，就是反而把电视，有不少人就是电视的时间反而过去。我批评电视，一家人像笨蛋。其实我觉得电视坐在看电视啊，是一种很温暖的这种场景啊。
另外一个呢，
我觉得第二个呢，就是电视还有我们广播。还有一个是有门槛的，你开局晚上就是盖过章的，
很多的节目确实是精挑细选的。
对，它是个一个 quality control 的，所以呢，我觉得看看就是我们看着这些到这个电视，包括 ABS 电视，了解这个社会。比如说我通过这个电视看到，我说这个世界也有这样的事情啊，就是说，那他就是对这个社会有一个起码就是更深的一步了解。我觉得对这个点是我倒是鼓励大家。适当多看点电视啊，听听广播啊，也是。
像这一期的节目就是我们有感而发，大家听众朋友也可以到我们的网上去看 SBS 中文集锦。那这一期节目呢，叫做《洞察》，然后如果打关键词呢，打“他的隐秘生活”，大概你就能够掌握不少秘密了，秘密武器。好，谢谢陶博士。陶博士带你看 SBS 就先到这儿了，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再见。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